这个曲线的斜率呢是不一样的啊，这是液相的这个 G 啊，这个 G 随温度变化的这个曲线，这是液相的曲线斜率不一样。然后这个呢是第二个晶型的这个 G 随温度变化曲线是这样的，曲线斜率不一样啊。这是第一个晶型的这个 G 随温度变化的曲线，因为斜率不一样，所以它们就会有交点。是吧？就有交点。那么，如果这两个固体的交系这个吉布斯能函数啊交于某一点，那就说明在这个温度下，这两个固体的吉布斯能是相等的吧？是吧？相等的。那么，如果这个固体，这个第一个状态的固体是吧，随着温度向下降，那么它到这儿。是吧？跟这谁啊？这是液体，跟液体的吉布斯能曲线相交，是吧？那这是什么呢？那这就说明这是第一种晶型的固体，在这儿呢就由固相啊变成液相，因为它固相的吉布斯能等于这个液相吉布斯能，是吧？这等于是一个什么温度啊？第一个晶体的熔点温度就是。对吧？熔点嘛，是吧？因为这个两个吉布斯能相等的那个温度就是一个相面点，对吧？就是一个相面温度。那么这是什么温度？由固体到液体，由第一个进行到液体的这么一个相变，那当然就是熔点啊。那么这条线啊，这条线，第二个这条线到这儿跟液体相交。那么这个呢，就是第二个晶体的熔点，是吧？所以每一个交点啊，其实都是一个相变点啊，相变点。那么这个固体它怎么变化？我们说呢，因为任何一个固体它都是能量最低的，对吧？它都是倾向于能量最低，所以在低温下，这个固体它是以这个晶型，以第一个晶体进行存在的。因为它是热学稳定态，对吧？进行。那么随着温度升高的话呢，它这个自由能呢是这么变化的，是吧？到了这儿以后，相交，这个跟谁相交呢？跟第二个晶体相交。也就是说，在这个温度下，第一个晶体的自由能和第二个晶体自由能是相等的，是吧？相等的。那么过了这个温度以后，高于这个 T transition 温度以后，那么这条自由能比较低的这条线是谁的线呢？是第二个晶型的自由能的曲线。所以，因为这固体它永远是倾向于能量最低的，所以它就由第一个晶型的这个固体转变成第二个晶型的固体了。所以这个温度说是一个什么？是一个固体的相变温度，是吧？相变温度。然后这个固体它以第二种晶型存在，然后再继续升温。再升温，啊，这个实线，这个黑的实线都是热力学稳定态，啊，再升温，然后到这个 TM2 到这个点的时候，它跟谁相交了呢？跟液相相交了。也就是说呢，这个第二个晶体啊，第二种晶型的这个晶体，在 TM2 这地方呢，融化了，它融化了。高于这个温度以后就变成液体，所以这时候会有三个温度，一个是相变温度，是吧？固体相变温度，一个是第一种变体的熔点，一个是第二种变体的熔点，有这么三个交点，对吧？那么这三个交点有什么特点？它的特点就是这个固体的这个晶型转变温度低于两个熔点，就这个特点啊。也就是说呢，在这个温度下。在这个温度下，这个 G 第一个晶体的吉布斯能等于第二个晶体的吉布斯能，是吧？那么也就是说，这个时候呢，它可以由晶型一转变为晶型二，啊，那么反过来，如果我冷却啊，从熔体冷却，那么我是在平衡状态下慢慢冷却啊。 那么它还沿着这个实线这么走。如果啊，它这个在固体状态下，它的气门温度处于它的固体状态下的话，那么你随着温度升高和降低，在平衡状态下，啊，在可逆状态下来进行升温降温，那它当然也可以形成一个形变，是吧？所以这是它的一个条件。那么我这个曲线，我可以是这种斜率，对不对？我可以这种斜率，我可能也不是这种斜率，也可以。那不是这种斜率的话，就有可能是这种情况了，就是这种情况。那么这种情况的话呢，它们那个交线啊，这个位置就不一样了，是吧？这个相变温，这个固体的相变温度啊，在这儿了啊，因为这个是低温的这个静行一的这个极不自由能，这个是静行二的极不自由能，它两个相交就在这儿了。就在这儿，那么前面两个熔点，静行一的熔点跟静行二的熔点呢，在这儿呢，啊，那就是说什么呢？就是说你这个固体的相变温度的值，比这个熔点的温度值要高，那就说这个时候已经就没有固体了，是吧？你计算可以算出来，但这时候已经没有固体了，因为这时候的固体已经变成液体了，所以这肯定就不能够发生固体相变了，是吧？就不能发生互相变，所以当这个时候，啊，就是这个温度高的时候，这个温度高的时候，那么就不能够发生这种相变了，是吧？那么不能发生相变的话，如果我冷却，啊，不是平衡态的冷却。啊，前面我强调都是平衡态冷却啊，就是非常非常慢的冷却。假如我现在啊，我控制条件，我冷却啊，我不让它非常非常慢的冷却，我让它从溶体以后冷却，让它快一点的通过这个熔点啊，快点通过熔点，让它过冷。也就是说呢，在这个温度下我不停留，不让它慢慢结晶，而让它过冷，这个我可以控制。比如说我控制冷却速度都可以过冷。过冷大家可以理解，是吧？比如水，我让它零度不结冰可以啊，那零下-15度结冰可以啊，是吧？再低不行，是吧？就是可以有个过冷，因为这里有个动性问题啊，这是动性问题，不是平衡态。那我如果给它过冷，哎，过冷过去，是吧？那么过冷的话呢，沿着这个就沿着虚线走了，这个虚线呢都是一些介稳态啊，虚线都是介稳态。那么我虚线走过去以后，我跟这个在熔点这不冷却啊不凝固，那继续冷却。那么让它到了这儿以后啊，到了这个晶星二啊，这是晶星二是吧？到了晶星二以后，到这儿再冷却，再凝固啊，再凝固，冷却到这儿再凝固。那么这个条件当然说是个非平衡条件，那你得需要控制冷却速度啊，控制这个凝固的一些条件啊，是可以实现的。那么这个时候呢，它就会首先结晶成晶星二，冷却晶星二，是吧？但是这个晶星二呢，我们看它这个自由能啊，比这个晶星一的自由能啊高啊，也就是说呢，这个晶星二它要必然会自发的就转变成晶星一，是吧？所以呢，你可以通过这种方法，非平衡态的方法，先得到晶星二，然后晶星二呢再冷却成，在这个放置啊，慢慢的转化成晶星一，可以这样的话得到这么个相变的这个两个相，是吧？所以晶星一跟晶星二还可以得到，但是拐个弯是通过一个熔体，通过这么一个阶段。那么这个相变，从晶星二到晶星一这个相变，我们说呢是一个不可逆，是个不可逆啊。为什么是不可逆呢？因为它得通过一个中间的过程，它得通过一个什么呢？得通过一个熔体的过程，得通过熔体到熔体，熔体以后到了熔体以后啊，这个熔体和晶星一啊是可逆的，但是呢，这个熔体到晶星二这儿 是吧？是一个过冷，是一个过冷了以后非平均态得到的，是吧？然后呢，这个金星二再转化成金星一，这是个热力学的平衡的过程。但是金星一它不能够直接转化成金星二，因为你的金星一它跟金星二这个没有一个交点，吉布斯韦能没有交点，在这个熔点以下，吉布斯韦能没有交点，它这个交点在熔点以上了，那不行，已经变成液体了。所以这种情况下，它就不能够可逆的进行相对，只能是非可逆过程。啊，那非可逆过程的话呢，就涉及到一个什么？涉及到一个非平衡态的过程。啊，就是非平衡态过程。所以并不是说这个过程不能存在，这两个下面这两个项得不到，可以得到，但是呢，这个得到的手段跟前面手段是不一样的。啊，那么这个我们管叫一个阶段。转变定律就是你得通过一个不可逆过程啊，通过一个不可逆过程，然后呢也可以得到静心一跟静心二，但是这个静心一跟静心二它们的相变是单向的，是不可逆的。那么这个例子我们说可以看到啊，什么最后集中到一个什么点呢？最后集中到一点就是说，只有当这个吉布斯优能啊，吉布斯优能曲线在这个熔点以下相交的两个晶型，它们才能够发生可逆相变，对吧？是吧？只有当这个吉布斯优能两个固体吉布斯优能的这个相交点的温度低于熔点，才能够形成可逆相变。哎，那么如果这个吉布斯优能的这个两个吉布斯优能的这个交点高于了熔点，那你就通过这种一个不可逆过程来实现，是吧？那么这种情况，我们说在固体里边是非常多的啊，非常多。举个例子啊，举个例子，比如这个是个二氧化硅的，二氧化硅的一个这个相图啊，一个相图，横坐标的是温度，纵坐标的是 P，就是分压啊，分压。那么我们知道这个体系的分压和体系的吉布斯优能，它们是一个正比关系，是吧？吉布斯优能越高的话，这 P 也越大啊，正比关系。所以这个呢，也代表的就是吉布斯优能那个标度是吧？那么这就是二氧化硅的一个相图啊，或者叫 PT 图啊，P 跟 T 的图，压力跟温度的图。我们先不讲这个图啊，先不讲这个图，我们先看这个曲线，这个或者说就是一个吉布斯优能随温度的变化曲线啊，或者说是化学位啊，化学位随温度变化曲线，因为蒸气压就是化学位了，是吧？那么你看，这是熔点，这是熔点，是吧？这是熔点，这是液相的，这是熔点，啊。那么这下边这些黑的线呢，实线呢，都是热力学平衡态的一个象限，啊。这边是固体，这边是气体，固气象限，是吧？这边是液体，这是液体，这是液气，啊，气液平衡线，啊，这么看，是吧？那么你看相交不相交？我们就看相交不相交，啊，就看这些线相交不相交。那么在这个相变温度以下，啊，相变温度以下，如果相交，那这个相变就是可逆的，啊，相交就是可逆。那你看这个是贝塔石英这条线，这是阿尔法石英这条线，它们是不是有交点？是吧？那就说呢，我这个贝塔石英到阿尔法石英呢是一个可逆相变。啊，是可逆的。那么这个是阿尔法石英往上以后，这是阿尔法磷石英，这有交点，是吧？所以呢，阿尔法石英到阿尔法磷石英随着温度升高，它也会发生可逆相变。啊，阿尔法磷石英和阿尔法方石英也是可逆相变，是吧？也是可逆相变。然后呢，这个阿尔法方石英到液相，这个肯定也是可逆相变。所以这些有交点都是可逆相变，啊。那么，像这个啊，这条线它画了一个虚线，画了个虚线，什么意思？那就是说它也可能介纹，可以介纹，就是说可以过冷啊，这条线可以过冷。那么过冷的话，那么它可以，也就是说我这个 R 石英啊，它可能过冷以后就跟这条线相交了。这条线是谁的线呢？这条线是谁的线呢？ 是阿尔方式应的，啊，那么这个阿尔方式应呢，它也可以过冷，过冷到这儿，这都是阿尔方式应，啊，从这儿到这儿都是阿尔方式应的稳定的，啊，这是平衡的稳定的，这是介稳的，这是介稳的，你要是冷却快的话，它也可以得到阿尔方式应。那么这条介稳线跟这条介稳线啊相交，相交，所以呢，在一定条件下啊。那么这个阿尔法石英和阿尔法方石英之间也可以相应啊，虽然它们不是平衡态、非平衡态，但是它们是在这个熔点以下，所以你要创造条件也可能实现这个转变啊，创造条件也可能，也就是说你非平衡的冷却啊，非平衡冷却也可能啊，直接的阿尔法石英就变成了阿尔法方石英了啊，越过这个阿尔法临石英去。这是可能的，而且是经常的，而且是经常的。为什么呢？因为这里边有个动力学问题，后面我们再讲。啊，那当然，你这个贝塔石英和这个啊，一般来说这没有一个介稳连续性。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贝塔石英到阿尔法石英这个转变是非常容易的，动力学非常非常容易，所以这没有延长线啊。但是你看这个这条线，这是伽马临石英，这是贝塔方石英。那么这两条线，跟这条这这几条线，跟这个石英的线就不会有交点，啊，在熔点以下就不会有交点了，你延长也没有交点了，是吧？所以像这几个线之间就不可能有什么可逆相变了，就不可能有可逆相变了，它们只能有不可逆相变，只能是冷却过来以后。得到了这个贝塔方石英，然后呢，可以让它不非平衡态，让它直接变成贝塔石英，是吧？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啊，通过前面这个可逆相变、不可逆相变，我们来分析这个图啊，就可以看到，是吧？在这个通常条件下，我们可以得到很多很多的不同的相变啊，有的是可逆的，有的是不可逆的，是吧？怎么描述？同质异构相变的这个变化，以及外界的因素对于同质异构相变的影响啊，怎么描述这个问题？那就是要利用这个相图啊，用相图来描述啊。那么相图又是根据什么画的呢？我们这个在物理化学里边大家伙都学了是吧？相图呢是根据相律画的，相律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公式是吧？它表示的什么呢？它表示的就是。这个体系里边的这个组分和物象之间啊，以及和外界条件之间有一定的关系啊，一定关系啊。那么这个关系呢，它是一个简单的一个数学关系啊。那么根据这个数学关系，我们可以描述它在不同的温度、不同的压力下啊，那么不同的化合物或者不同的体系，它会以什么样的形式存在。是描述这么一个问题，啊，这个我们大家在相图里边，在这个物理化学里边学过，我们再复习一下，是吧？那么这相对就是这么一个式，很简单一个式。这个 F 是什么呢？F 就是这个自由度吧，是吧？就自由度，就是我在这个描述的过程中有几个可变的参数，可以自由变动的参数，也就是维数，是吧？那么这个维数呢，它和这个 C 减 phi 加二无关，这个 C 呢就是这个组分数，组分数。我们现在是讨论的是单组分体系，单组分体系是吧？组分数我们在物理化学里边也讨论过啊，怎么样来计算这个独立组分的这个公式是吧？公式就是说你这个组分数等于什么呢？等于这个一共有多少组分？一共这个体系里边有多少组分？然后呢，这里边有多少关系啊？比如有多少个化学反应关系，有多少浓度的关系，它们的关系之间的这个数目有多少？把这个数目减去以后，那么这个独立组分数就出来了，是吧？那么如果我们是单组分体系，那么就是独立组分数减一，是吧？比如说单质的独立组分数就一了，是吧？因为它只有一个组分嘛，一个元素嘛。那么化合物的话呢，独立组分也是一，因为化合物它虽然它里边有不同的。元素，但是它这个形成化合物的时候呢，元素跟元素之间它有一个 化学反应式，是吧？也有一个浓度关系，比如水，那它也是个独立组分。所以这个独立组分可以是单质，也可以是化合物，对吧？可以是单质，可以是化合物。那么这个时候，这个独立组分 C 呢等于一呗，是吧？因为你是单组分嘛 ，C 等于一啊。那么这个相律呢，它就描述告诉我们，这个时候啊，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用什么样的一个图形来把这个外界因素对于我这个体系的性质的影响啊，能描述出来，也就是这个图形是什么样的图形，是吧？如果是独立组分的话，单组分的话，那么这个时候这个 phi 啊，这个 f 啊，自由度数啊，就等于3减 phi 啊，因为那是 f 等于 c 减 phi 加2嘛，是吧？ c 等于1的话就等于3减 phi 了，是吧？任何一个体系最小的这个项数也是1啊， phi 就是项的，是吧？所以对于单组分体系来说，它的完整的表示呢，就是一个 f 等于2的一个图形，就是自由度等于2的图形，就这个，是吧？自由度等于2的图形，就这个。那么这个时候它这两个影响因素是什么呢？它没有组分的问题，是吧？因为它是个纯的化合物或者纯的单质，所以它的两个影响因素就是一个温度一个压力，所以这就是 PD 图，温度压力图，是吧？就温度压力图。那么这个图里边啊，它就可以告诉我们，我这个化合物或者这个单质，它在某一个温度某一个压力下，它是以什么样的相存在的，是吧？以什么样的相存在的，可以用这么个直角坐标的图来描述。那么这个像，这是一个碳的一个像图，是吧？碳的像图。那么这个像图里边，它的每一个的，在图形里边的每一个位置都有一定意义的，是吧？我们大家很熟悉啊。那么在这个区间里边，在这个由这个直角坐标系里边，整个这个区间里边，它都表示了一个碳在不同的温度下和压力下的状态啊，都表示了这么一个状态。任何一个点都表示这么一个状态，那么无数个点就构成了这么个图，是吧？任何一个点，这叫体系点。假如我这有一个点，一个体系点，它就意味着什么呢？就意味着我有一个体系，这个体系呢是碳，这个碳呢是在这个压力下，在这个温度下存在，就这意思，是吧？那么这个碳在这个温度下、这个压力下，它是以什么样的晶型存在呢？因为有同质异构体嘛，是以什么样的晶型存在呢？那么它是以石墨形存在，因为这个区间是石墨区间，是吧？这不就描述了吗？组成是碳，在这个温度下、这个压力下，它的热力学平衡态，这是说的热力学平衡态啊，它的热力学平衡态，它的同质异构体就是石墨。哎，就把这个就说清楚了。那么如果换一个地方，温度压力变了啊，还是碳，温度压力变了到这儿来了，那么它就金刚石了。当然就很高了啊，这个压力很高了，100千10万个大气压，是吧？